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0章。耶稣在清水宣讲，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经上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制造任何天上、地上、地下或水中的雕像。你不可叩拜及供奉这些像，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强而有力和忌邪的天主。凡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债，从父亲直到儿子、孙子，甚至曾孙。凡爱我并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对他们施以仁慈，直到千代子孙。耶稣的声音在挤满群众的房间内回响。由于外面下雨，所有的人都躲进了屋内。最前面有四个伤患，第一位是由妇女牵引的瞎子，其次是全身溃烂、长满疥疮的男童，和皮肤蜡黄、患有黄疸或疟疾的妇女，以及被担架抬来的男人。耶稣背靠着空的饲料槽宣讲，若望和两位堂兄还有马窦及菲利伯在他身边，犹达斯、波多路、巴尔多路茂、雅各伯、安德勒都站在门前，引导那些陆续进入的人潮。多默和西满在人群中游走，除了制止儿童的喧闹和收集奉献之外，并听取群众的诉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知道天主无所不在，他的眼目和声音遍布万物。我实在告诉你们，他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即使人单独在房里，或在圣殿的公共场所中，我们都逃不出他的临在。例如，有些匿名的善心人士，为善不欲人知，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善举；也有些人在深山劫杀旅客，他们都无法规避天主的眼目，就像朝廷的君王、战场上的士兵、圣殿内的一个勒位人、埋首于书籍的智者、犁沟的农夫、办公桌的商人、照顾摇篮的母亲、洞房里的新娘、富家闺房的真女、在学校习课的孩童、一个躺着等死的老人。在他前，所有的人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在他内行动坐卧。人类所有的行为都逃不过天主的眼睛，多么恐怖的一句话，同时也是安慰人心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行为邪恶，就该害怕；如果我们行为圣善，便感觉欣慰。人若知道天主的双目时常注视着自己，这样可以约束我们不去作恶，并且鼓励我们行善。天主看见了我所做的善事，我确切知道他过目不忘，也深信他赏报善的行为，所以 我相信自己将得到奖赏并高枕无忧，而且更会给我带来幸福的生命和最终安详的死亡。因为或生或死，我的灵魂将获得天主友谊的光照，而令人深感欣慰。这就是人行善的原因。相反的，作恶的人为什么不想想，崇拜偶像也是被禁止的事情之一呢？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天主看见了我的敬拜表面上很虔诚，其实却是假的，因为在我的心中所供奉的是一些假神偶像。别人不知道，但天主都知道。你们也许会反驳，你指何种偶像神奇？就算是在圣殿内，都没有天主的任何雕像，我们也无法描绘真神的圣容，更何况其他神奇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是的，因那完美至纯洁者，人手是不可能雕塑描绘的，同时人也不配。只有神魂能隐约看见天主那无形而崇高的美善，听见他的声音，并惊艳他的福慰。而这福慰是天主恩赐那些配得上与他有神圣接触的圣善人们。然而，如果靠视觉、听觉、双手的触觉，人是无法看见或听见天主，所以他们不可能利用七弦竖琴的声音或大理石的雕琢来表达天主的原貌。啊，正义的人们啊，当你们的灵魂看见了天主时，将进入永无止境的幸福。你们第一眼看见的会是无尽征服的黎明，它将世世代代永远陪伴着你们，直到无穷之世。人不能为真天主做雕像，却帮假神制造。有些人为了女色而树立祭坛，有些人为了黄金，也有些人为了权势，还有些人为了科学，更有些人为了打胜仗，甚至于崇拜权贵。事实上，他与你同样是血肉之躯，只不过好夸大或比较幸运而已。甚至有人崇拜自己，且说无人能与我相比。像这些全都是天主子民心中的偶像。当你们看见外邦人朝拜动物、爬虫和星辰时，不要惊讶，因为在你们的心中同样也崇拜无数的爬虫、动物或没有生命的星辰。你们口出谎言，只为了阿谀奉承，为了占为己有，为了贿赂，这不都是你们暗中崇拜偶像的祷词吗？人心酝酿的竟是报复、不法的勾当或奸淫的思想。这些不就是你们对肉欲的神奇、贪婪的神奇、邪恶的神奇所行的敬礼吗？经上说，你们只可朝拜你们唯一永恒的真天主。又说，我是强而有力、祭邪的天主。强而有力的天主，没有任何力量比天主更大。人有行为的自由， 撒旦有诱惑人的自由。然而，当天主说“够了”的时候，人便不能再作恶，撒旦也不能再诱惑人了。后者将被赶回属于他的地狱，而前者的错误行为将会被禁止。邪恶是有限度的，天主不允许任何人超越这界限。祭邪的天主，嫉妒什么呢？哪一种嫉妒呢？像人类微不足道、心胸狭窄的嫉妒吗？当然不是，而是天主对他儿女们神圣的爱恋，是公义慈爱的嫉妒，因为他创造了你们，他爱了你们，他要你们，他知道什么对你们有害，也注意到一切企图使你们与他分离的事物。他嫉妒那卡在父亲与儿女间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使人类与唯一对健康有益、平安的爱，也就是天主分离。你们得明白，天主的嫉妒并不狭隘、残酷或妨碍自由，它是无限的爱情、无边的仁慈、无尽的自由。这爱情使天主将自己赐给有限的受造物，吸引他们投奔他的怀抱，在他内永远分享天主的无限幸福。一个好父亲并不希望独享自己的财富，而是愿意与儿女们一起分享。其实父亲积蓄财富大都是为了孩子，多过为自己。天主也是这样，他以这个爱和渴望来表达他一切行动的完美。你们不要让上主失望，他说过，凡作恶的人他要惩罚，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孙儿孙女，天主言出必行。但你们不要灰心丧志，你们是人类的子女，也是天主的儿女，你们喜乐吧，请听天主的另一句话：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及行善的人，我要对他们施以仁慈，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至于那些漫不经心和由于撒旦的罗网而跌倒的人，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即使千百次的跌倒，对这些可怜的人，天主将显示他的仁慈。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一颗痛悔的心，并流下真诚的眼泪，说：天父，我知道自己犯了罪，我谦卑地向你明认罪过，请宽恕我。你的宽恕将会是我的力量，让我再活出真生命。他会伸开双臂拥抱欢迎你们。你们不要胆战心惊，在你们软弱犯罪之前，他已经知道你们将会跌倒。但你们若执迷不悟，仍活在罪恶中，和宁愿继续犯罪，便让那些罪成为你们恐怖的邪神，天父才会关闭他的心门。因此，拆毁你们的偶像，把空间还给真天主吧。当他发现在你内心他是唯一的，就会在他的光荣中降到你们的心里，并圣化他，将天主的居所还给他吧。这住处不是石头堆砌而成的殿宇， 乃是人心。把你们的心扉洗刷干净，扫除一切无用及有罪的装饰品吧，只容纳天主，他是唯一，他是一切。当天主驻足在人心，人的心也像这神圣的嘉宾吟唱爱情之歌时，人的心绝不比天堂逊色。把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变成天堂，开始与至高者同居共处的生活。在永恒的未来里，这共处所产生的力量与喜乐将不断的增加。就算现今在尘世间，这样的喜乐和力量都将远远超越亚巴郎、雅各伯和梅瑟所经历的震撼，而不再是与全能者那令人目眩神迷站立的相遇，却是与天父和朋友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将降临说，我乐于生活在人群中，你们令我喜悦，谢谢你，我儿。群众超过了百人，都目瞪口呆。不久，他们回过神来，有人惊觉自己在哭泣，也有人因得到盼望的喜悦而微笑。他们心领神会，低声耳语，然后大声长叹了一口气，解放的欢呼，你应受赞颂，你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和平之路。耶稣笑容可掬地回答，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们跟随善，平安就与你们同在。接着耶稣走向病患，他用手轻触了长满疥疮的幼儿、瞎子、全身蜡黄的妇女，并弯下腰和瘫子说，我愿意。那人看着耶稣大喊说，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冲向我的双脚，便站了起来，直到旁人从小床拉了一张毛毡将他盖住。幼童的皮肤也完全康复，他的母亲把他抱了起来。那瞎子由于第一次见到光，不断地眨着眼睛。有些妇女惊叫地说，迪娜已不像毛浪那样蜡黄了。群众都轰动了起来，有人喊叫，有人赞美，也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争先恐后地向前挤，更有些人离去，赶紧走告村里的人。耶稣则被四面八方的群众推挤着。伯多禄看见群众几乎要压扁师父，他大叫，小子们，师父快窒息了，我们帮他脱身。他们用手肘顶撞群众，甚至出脚踢人。十二中徒好不容易将师父带离了现场。我得想想看，明天要怎么安排，伯多禄说。你就站在门前，让群众都待在屋外。师父，他们有没有伤到你？没有。他们几乎陷入了疯狂，真没规矩。别管他们，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去看看谁要受洗，我回屋里了。尤达斯，你和西满去周济穷人，全部给他们。对上主的宗徒们而言，我们拥有的 已经过剩了。去吧，伯多禄，不要害怕，因为是我命令你去给人施洗，我会在天父面前替你说话。朋友们，再见。耶稣汗流浃背，疲倦地走回屋内，每个宗徒都走进朝圣的群众，去执行他们的任务。神事结束。